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7月4号星期日，以下是国际新闻。台湾外交部星期五对立陶宛在台湾设立代表处的计划表示欢迎。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表示，台湾在外交事务上一向秉持开放务实的态度，与全世界相近理念伙伴保持互动往来，并且寻求强化实质合作关系机会。他仲说，对立陶宛政府几次表达有意展拓与台湾合作交流，包括赴台为设立办事处做准备和修法等加深双边友好关系的积极作为，台湾表示高度欢迎的立场。立陶宛外交部长兰斯伯格斯星期四说，除了在澳大利亚建立大使馆之外，立陶宛仲计划在南韩、新加坡和台湾设立代表处。这个立陶宛最近展开的目的在于减少对中国的经贸依赖，扩大与亚洲民主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往来，作出的最新的努力的一部分。今年2月，立陶宛议会通过同意立陶宛脱离中国与中东欧国家17+1合作机制。不过兰斯伯格斯说，立陶宛并非反对中国，而是要避免经济上的依赖会在政治上受制于中国，影响国家安全利益，因此计划扩大在印太地区的经营范围。兰斯伯格斯是由立陶宛62名驻外交官在参加的会议上是发表这些言论。他说，开拓外销市场、强化经贸外交、东亚地区是立陶宛未来外交的重点。他还说，立陶宛的目标不单只是区域性的民主中心，还希望扩大全世界民主和自由的空间。立陶宛最近宣布捐赠台湾阿斯利康疫苗20000剂。欧江安表示，台湾对此敏感在心，对友好关系密切发展保持着正面关系。北京对立陶宛在台湾设处的计划表示反对。中国外交部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中国坚决反对包括立陶宛在内的建交国与台湾互设官方机构或者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交往。中国外交部敦促立陶宛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不要被台独分裂的势力所利用，不要做有损双边政治互信的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共建党百年大庆上煽动民族主义情绪，强调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同时，中国一家具有官方背景的舰船知识杂志发表文章和视频，描绘了中国军队武统台湾的具体的步骤。香港南华早报、美国媒体合众社和台湾一些媒体都报道或者转载了这个消息。舰船知识描述的攻台方案大致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解放军向台湾发起弹道导弹攻击，目标是摧毁台湾的机场、预警雷达、防空导弹基地和设在台湾全岛各处的指挥中心等信息搜集与决策的设施。解放军可能使用东风16短程弹道导弹突破台湾的导弹防御系统。第二阶段是从陆地、军舰和潜舰上发射鹰击91和长剑10巡航导弹等的导弹，对台湾的军事基地、军火库、雷达、通讯基础设施和公路等要道进行密集的轰炸。第三阶段是水面舰艇和陆基火箭军共同发起猛烈炮击，为解放军的海军陆战队和两栖登陆部队登陆台岛清除最后的障碍。舰船知识创刊于上个世纪70年代，据称是中国大陆最具影响力的三大知识的类刊物。舰船知识在微博上张贴的动画视频向台湾发出严厉警告，说台独只会走向死胡同。习近平在中共建党百年纪念大会上再次说，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历史的任务。他还向美国等西方国家发出警告，说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强大能力。台海军事观察者指出，美国和西方其他国家已经充分注意到中国犯台的风险，正是强化多边军事合作，频繁举行多国的军演，震慑中国犯台企图，同时都在增加为台湾提供高端进攻性武器，加强台湾的防御能力。观察人士认为，这一切将会是给予中国军队武统台湾的行动造成巨大的代价。缅甸的民众星期六举行示威，抗议军人发动政变推翻民选政府。 抗議者籍軍方領導人敏昂萊的生日焚燒了為他準備的假棺材和他的畫像。民眾在花園上寫話：祝你永不得平安，祝你的生日和死日是同一日。緬甸全國很多地方都出現類似的活動。另一方面，美國在星期五宣布又有四家支持軍人政府的企業被列入貿易黑名單之中。美國財政部宣布對包括四名緬甸部長級官員在內的22個人實施制裁。財政部說這個是懲罰緬甸軍政府推翻昂山素姬民選政府的最新措施。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在聲明當中說，新的制裁措施是為了對緬甸軍政府實施的殘酷的暴行作出的回應。他說制裁不是針對緬甸人民，而是為了向緬甸軍方施壓，促使他們立即恢復緬甸走向民主的道路。今年2月1日，敏昂萊通過政變推翻了民選領導人昂山素姬，接掌國家政權，中斷了緬甸持續10年的民主改革。改革使到緬甸脫離了之前在軍政府統治下在國際上的孤立的狀況。按照緬甸政府的規定，今年65歲的敏昂萊必須退休，但是政變的發生使到這項的規定沒辦法行使。軍方說他是根據憲法接管國家權力的，他們指控在去年11月舉行的選舉當中出現了舞弊的現象，不過選舉委員會未有接受軍方的這個指控。昂山素姬領導的政黨在那次的選舉當中獲得壓倒性的勝利。自從政變發生之後，緬甸很多地方幾乎每日都有抗議示威，罷工為官方和民間的企業帶來了損失，邊境地區發生了戰鬥，導致約200,000人逃離家鄉。巴西各地爆發抗議活動，要求總統辭職。就在日前，巴西最高法院授權對總統可能涉及的疫苗交易的腐敗行為展開調查。幾十萬巴西民眾星期六在全國40多個城市舉行集會，要求彈劾總統博索納羅，並且獲得更多的新冠疫苗。巴西新冠病毒造成的死亡人數已經超過了50,000。巴西帕拉州首府貝倫的一幅漂浮的抗議的標語寫話：如果我們為每一日新冠病毒死亡人士默哀一分鐘，我們就會在2022年6月之前一直沉默。巴西最高法院星期五授權對總統可能涉及的一宗的新冠疫苗交易的腐敗行為是展開調查。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告完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中共100周年，学者谈毛病养成恶习与中共的前途。在中国共产党大力庆祝建党100周年之际，中共已故领袖毛泽东和现任领袖中共中央总书记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中共黨史中的定位和意義問題亦都變得更加突出。在習近平親自掌控、親自指揮的中共宣傳部門大力突出和宣揚毛與習的地位的同時，中國國內毛病養成惡習、毛病不改、惡習難除的講法在民間不胫而走。毛澤東和習近平給予中國和中共帶來大禍患的話題在海外傳媒和學者當中亦都成為高燒不退的熱議。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金哲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在中共宣傳機器的宣傳經常在中國國內外受到有聲無聲的抗議、嘲笑、鄙視的今日，將習近平和毛澤東相提並論的宣傳在中國國內外得到各種政治觀點的人的廣泛認同。習近平掌控的中共宣傳部門將習近平列為和毛澤東並駕齊驅的中共黨史上的兩個偉人。日前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發布100句名言回顧黨史100年，其中毛澤東和習近平的名言各佔30句。而同時，中共政權以及習近平的批評者認為，毛澤東統治中國大陸27年，為中國人民和中共帶來一個接一個災難。在毛澤東時代長大，在2012年上台的習近平公然宣示要仿效毛澤東，正在為中國人民和中共帶來一個接一個災難。中國民間廣泛流傳的毛病養成惡習、毛病不改惡習難除這些講法由此而來，從一舉將提出批評意見的知識分子一網打盡的反右運動，到製造人類歷史上空前的人造大饑荒，餓死幾千萬中國人， 到延续了十年被中共当局名为浩劫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泽东被中国人民和中共带来的灾难之大造成的创伤之深，一度亦得到中共当局的公开承认。但是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共的宣传部门将这些灾难改称为积极正面的艰辛探索。包括习近平的亲生父亲习仲勋以及中共前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在内的很多中共高官都认为，毛泽东之所以能够为中国人民和中共屡次造成大灾难，是因为他的独断专行、有权任性。毛泽东本人亦曾经对美国作家、记者施乐承认，他就是和尚打散无法无天。毛泽东还多次公开表示赞赏被称为暴君的秦始皇。毛泽东的独裁统治不单止被亿万中国人造成至今难以平复的创伤，亦为习近平的家庭造成灾难。毛泽东1962年以莫须有的利用小说反党的罪名，将习近平的亲生父亲、当时的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打下去，并且长期羁押，单人囚禁。中国官方媒体在习近平成为中共领袖之后报道说，多年后习近平和他的弟弟习远平再见到囚禁当中父亲的时候，习近平已经辨认不出哪个是习近平，哪个是习远平。部分分析人士认为，在1953年出生的习近平成长的重要时期，毛泽东的暴虐统治导致他的生活当中父亲缺位，这个在习近平身上造成了种种因为缺乏适当管教而导致的恶果，当中包括习近平好勇斗狠的脾性以及他不学无术的作风。批评人士说，自从习近平上台以来，他多次对内对外发表重要讲话，多次造成笑话，例如将通商宽容错读成为通商宽衣，将赡养老人错读为瞻仰。鉴于很多中国人批评习近平的文化水平还是停留在小学水平上，小学生在习近平掌控之下的网络成为了禁忌词，导致很多网民的贴子因为包含了小学生这个字样而被删除或者不能够发表。批评者和观察家众指出，习近平虽然在1998至2002年期间担任福建省省长，和中共福建省委副书记期间以所谓的农村经济改革研究的论文获得中国清华大学法学博士的学位，但是他在在职攻读博士学位的过程当中，显然并没有将他的文化水平提升，而他经常发出的卷起袖子加油干、洗洗燥、红红脸、出出汗之类的所谓接地气的指示，更加是加深了公众对他文化水平不高的印象。批评者和观察家就说，习近平在没上台的时候就公开表示对毛泽东的钦佩，习近平2012年上台之后更加是变本加厉地以实际言行去仿效和追随毛泽东，所以习近平和毛泽东的传承承袭关系成为海外媒体和学者持续热议的话题。在中共庆祝建党100周年，中共宣传机关大力宣扬毛泽东和习近平在中共党史和中国历史上的丰功伟绩之际，公众用不受中共控制的互联网搜索引擎谷歌，用英文搜索可以找到数量多到汗牛充脸的有关习近平和毛泽东的新闻报道和研究。例如习近平对水的毛泽东，这个是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美国卡特研究所的就是习近平想成为新的毛泽东。美国纽约时报的标题从毛泽东到习近平。以及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题目从毛到习的中国精英政治与外交政策。对毛泽东和习近平的传承关系的研究好像成为了学术界和新闻报道的一个专业。在这个专业领域里面耕耘多年的一个学者是澳洲悉尼科技大学研究当今中国政治和社会问题的副教授冯崇义。习近平仿效毛泽东自称是毛泽东思想和路线的承继者，毛泽东和习近平的相似亦成为众人议论纷纷的话题。习近平和毛泽东之间究竟有什么特别值得注意的相似以至相同之处呢？在多年从政治学角度研究习近平的冯崇义眼中，毛泽东和习近平都是信奉集权主义、信奉权力至上的人，他们想要的不是所谓的威权，而是集权，是要全面控制社会、全面控制下属。
他们两个都是疑神疑鬼的迫害狂， 医生医鬼医文派了诺就是他。
冯崇义对美国之音说，毛泽东和习近平他们两个都是疑神疑鬼的迫害狂，疑神疑鬼亦即是英文世界里面所说的 paranoid， 他们两个都是疑心重重，都是在迫害其他人当中得到无穷快乐，这个是一个非常可怕的领导人，因为他们疑神疑鬼，他们会采取很多所谓防范于未然的措施，在铲除异己的过程当中会伤害很多无辜的人，好像毛泽东铲除刘少奇，但是刘少奇根本就没有取代毛泽东的野心，而毛泽东后来亲手挑选的接班人和副统帅林彪后来亦是被毛泽东逼上梁山。冯崇义这里所说的林彪后来亦被毛泽东逼上梁山，是指毛泽东先是利用当时的国防部长林彪帮他打倒他的副手当时的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随后毛泽东亦对林彪起了疑心，使到林彪被迫要谋划自保行动，制定所谓的武装起义计划，亦即是五七一工程纪要。研究中国当代政治的学者大部分都认为，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受到毛泽东的残酷迫害，差点死在毛泽东的黑炉当中，亦是毛泽东疑神疑鬼伤害无辜的典型案例。习仲勋在受迫害之前根本就没有任何反对或者推翻毛泽东的意图。冯崇义认为，习近平秉持毛泽东疑神疑鬼心态，对毛泽东的做法是亦步亦趋。他说：
而习近平，你看他对这个孙政才的处理最典型，就是他因为是前一任。
冯崇义说，习近平对中共前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的处理是最典型。孙政才受到习近平的无情打击，只是因为他是他的前任，亦即是胡锦涛所确定的驻军，他一有机会就将孙政才清除。在研究当代中共历史的学者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宋伟毅眼中，毛泽东和习近平之间最引人注目的相似处有三点。第一，推翻中共党中央的决议，建立一个凌驾于集体领导之上的个人独裁。就毛泽东来讲，是推翻了中共八大建立的集体领导，在文革建立了四个伟大，也就是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的绝对统治。就习近平来讲，是推翻中共在毛泽东死后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建立的集体领导，使到他成为最高独裁者和终身制的领袖。而第二，都想成为意识形态上的最高导师。第三，都有世界革命的野心。宋永毅说，
毛泽东和习近平相同之处就是他们都超越了帝王。
宋永毅认为，毛泽东自称秦始皇第二，习近平喜欢坐龙椅，并且要全国全世界都可以看到他坐龙椅，他们都有做帝王的意念，但他们并不是到此为止的。宋永毅说，他们都超越了帝王，在什么地方超越帝王呢？这个就是他们想做伟大导师，他们要搞意识形态，要在思想上亦统治人物。宋永毅指出，自从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国人重新见到了中共当局大力强调意识形态的做法，这种做法直接承继了毛泽东，和毛泽东之后的中共历届领导班子和领导人尽力回避强调意识形态的实用主义做法是大异其趣。咁喺好多观察家眼中，习近平一心要追随毛泽东，并且要比毛泽东有过之而无不及。习近平嘅吹鼓手甚至话，佢领导之下嘅中共掌握咗宇宙终极真理。咁同当年嘅毛泽东比较，就中国国内同国际环境嚟讲，习近平自党自国有啲咩明显嘅优势，有啲乜嘢明显劣势呢？咁喺互联网时代嘅好多中国人眼中，习近平同毛泽东相比，确实系有优势亦有劣势。优势是习近平掌控之下的中共当局掌握了毛泽东所没有的互联网技术设施，可以通过互联网去监控亿万中国人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甚至可以威逼亿万中国人学习他的所谓治国理政思想。但是互联网亦是使到习近平自我宣传的动作容易暴露，例如他上台没几耐就去北京庆丰包子铺食包去以示亲民，第一个互联网用户徐有信足以精确到秒的证据显示了习近平的宣传班子的幕后操作。习包子、庆丰帝这些绰号随即在中国网民当中是不胫而走，流传到现在，而且至今亦仍然令他掌握之下的中国网络舆论管制部门头痛。自此之后，习近平再没有公开食包了。 批评人士又话喺佢嘅宣传班子大力宣传习近平点样去熟悉中国古典，点样能够喺讲话当中巧妙地运用通商宽容呢一类嘅中国古人嘅言论，去向国际社会展示中国古代文明点样辉煌，点样早就明白开放贸易嘅重要性。咁佢作为国家领导人，点样去善于吸取中国传统文化嘅精华之际呢？習近平就用字正腔圓的驚慌讀出了通商寬衣，嚴重損害了他企圖為自己打造的權威和博學形象，同時就為中國億萬網民提供了極大的娛樂。這種局面亦使到很多分析家得出一種不利於習近平的結論，這個就是與相對更有心機做事更謹慎的小心的毛澤東比較，習近平顯然更加粗心大意，而且比較懶惰。因为在反复读错别字，为他在网络舆论管制当局造成紧急事态之后，他还是发表重要讲话的时候并没有事先读一次稿，去避免陷入类似的尴尬。在冯崇义眼中，习近平和毛泽东比较占有最明显的优势是他掌握的中共党国藉着40年来对外经济开放寄生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之上，变得更加有钱。他说这个共产党政权寄生在资本主义的机体上，就变成了一头怪兽，国际社会变得茫然，很难为中共定位。冯崇义说西方左右两派都支持中共加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资本家希望得到中国市场，而左翼人士者希望进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体系的中共会实行政治开放，而中共就利用西方社会的这种认识混乱，充分利用了西方国家的市场获取财富。中国由此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个习近平比毛泽东优势的地方。他说
但是他的劣势也很或者说更明显，就是说毛泽东统治之后，这个中共党国是属于集权主义，就 totalitarian 的人。
冯崇义说但是习近平和毛泽东比较的劣势更加明显，就是说毛泽东统治中共党国是属于集体主义盛极时期，文革更加是全球集权主义的顶峰，所以中国人的个人崇拜、暴力崇拜、乌托邦信仰都是发自内心的。习近平在中共党国的地位是属于后集权统治的末世，国际共产主义已经崩溃，共产主义阵营已经崩溃，共产主义信仰已经崩溃，中共已经是一个没有灵魂的僵尸。冯崇义说共产主义信仰崩溃，加上过去几十年的公民意识、权利意识、法治观念、宪政理念都在很大范围内深入中国人心，这一切使到习近平非常不得人心。自从他上台以来，习近平以打击贪腐的名义整肃中共党内政敌，同时打压维权律师、打压公民社会、打压宗教信仰的人、打压少数民族。冯崇义说在这种大形势之下，可以说中国社会并没有哪个阶层认可他。习近平作为中共政权的红二代，这么广泛而深入地不得人心，使到中国几乎可以肯定不会有红三代。在当代中国历史学者宋永毅眼中，与习近平比较，毛泽东当年治党治国显然是处于劣势。他的劣势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个是毛泽东统治之下的中国从政治和经济上讲是国际社会孤儿。当年毛泽东制造了人造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中国人，亦是同中国在国际之间的孤立直接有关。而习近平统治之下的中国可谓今非昔比。他说
这个习近平他最大的劣势在什么地方？他最大的劣势就是在于他自己要自作自受。
宋永毅说习近平最大的劣势什么地方呢？他自己最大的劣势就是他要自作自受，倒行逆施，他自己找出来的。例如说香港问题，例如说维吾尔族的问题，例如说在中国国内取消最高领导人的任期制，习近平要做终身领袖，例如说他输出新冠病毒的问题。宋永毅说的习近平输出新型冠状病毒的意思，是指国际之间很多国家和组织都认为中共当局在病毒疫情发生的初期隐瞒疫情消息，导致疫情在中国大爆发。大爆发之后，中共当局被迫要采取人类历史上空前的严酷封城措施， 当中包括不俾疫区的人外出寻求治疗，同时又对美国等国家为防疫而采取的旅游限制措施提出强烈抗议。宋永毅认为，习近平上台以来的种种倒行逆施，导致他统治之下的中共党国再度走向孤立。在中共当局大力营造中共建党100周年的喜庆节日气氛之际，河南的一间武术馆发生火灾，造成最少18人死亡，其中大部分都是青少年。在众多公众为此感到痛心并且呼吁独立调查之际，中国官方媒体封锁镇压有关新闻，企图讨公道的死者家属受到监控和打压，趁中共的人甚至埋怨那些人死得不是时候，败坏了节庆的气氛。而同时，中国公众普遍埋怨说，自从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共宣传部门将他传统的报喜不报忧的操控舆论的手法发挥到淋漓极致，甚至能够将坏消息当作好消息的报道。例如在洪水淹没人口稠密的城市街道之际，习近平控制的中国官方媒体会报道夜晚灯光在水面上闪匿，城市景色迷人。截至目前，习近平是毛泽东以来中共最坏的领导人，这种观点在中国国内外得到部分人支持。同这个观点并行的一种流行看法的就是，只要换去习近平，中共和中国的情况就会好一些，甚至好很多。不过，美国塔夫茨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迈克尔贝克利对这种看法就表示反对。他说，中国所做的很多事情，无论在南中国海做的事情，或者在中国国内进行的司法设置，引入很多的技术去镇压异议、扩充军备，以及最后变成一带一路项目的那些东西，都是从胡锦涛时代开始的。虽然胡锦涛被很多人认为是一个温和的领袖，虽然他认为习近平当然是重要，因为他将这事做得很过分，但是贝克利就不认为这个是习近平决定的，因为大多数潜在的中共领导人无论是哪个上台，亦会为了类似的原因做相似的事情。假如习近平因为什么原因而落台，他就说不能够认为会有一个中国式的戈尔巴乔夫取而代之，因为他不认为中共党内还有多少个戈尔巴乔夫残存。假如习近平离开中共领导班子，中国会发生什么事呢？贝克利说，按照中共现有的运行轨迹，恐怕不会发生什么好事。他说
That if Xi Jinping does leave power, I mean, how do you think that's going to happen? It's probably not going to happen in some peaceful, orderly transition. I mean, he is.
美国塔夫茨大学学者贝克利说，假如习近平卸任，理想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恐怕不会有和平的权力交接。他一方面围绕他自己构筑了一个强大的个人崇拜，他亦构筑了强大的内部保安系统去保卫他。习近平通过反腐运动镇压了大量有权有势的中国家族，这个可能导致大量的怨恨。假如有领导班子更替，就有可能是激烈的斗争了，或者是党内的内斗。任何一个从这个环境当中脱颖而出的人，必定是一个强人，而不是那么可能是一个改革者。所以他认为，我们不能够期望习近平丧失或者出让权力。习近平可能会老去，自然交出权力，但这种事情一段时间内不会发生。所以贝克利是看不出中共的主要战略会发生什么重大改变，因为坦白说，这种战略至少就他的基础来说，在胡锦涛时代而不是习近平时代就已经建立起了。在中共当局大张旗鼓庆祝中共建党100周年，宣扬毛泽东和习近平是中共党史上两个并驾齐驱的最伟大领导人之际，中共的很多批评者声言，毛泽东和习近平是中共党史上两个最坏、为中国带来最大祸害的领导人。但另外一方面，亦有批评者认为，为中国和中国人带来最大祸害的领导人不是毛泽东，亦不是习近平，而是邓小平。邓小平1989年6月调遣并且指令中共党卫军、中国人民解放军对北京的和平示威者进行血腥镇压，扭转了中国走向自由民主的进程。批评者又认为，邓小平还公然提倡权钱交易、一切向钱看的口号或者政策，这种口号和政策通过经济手段使到人性恶得到最大的发挥，使到作恶成为有口利可图的营生。 從毒奶粉、毒疫苗、毒食品的泛濫到中國熱衷於製造死刑犯，而有利於公安機關、醫院可以摘取被處決的人的器官賺錢，鄧小平的遺產對中國人的威脅和危害可以為無孔不合。日前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發布100句名言回顧黨史100年，其中毛澤東和習近平的名言各佔30句，鄧小平就有14句。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金哲在華盛頓的報導。
7月1日是香港從英國殖民地主權移交給中國的24周年，發生在這個金融中心的變化剛開始是漸進的，但中國在過去一年加速重造香港。下面請聽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
7月1日是香港從英國殖民地主權移交中國24周年，表面上來看香港仍然是繁忙的亞洲金融中心，但是過去24年間這座城市發生了很大的變化。1997年香港移交中國，在一國兩制的制度下統治，楊錦瑤仍然保存著頭版刊登主權消息的報紙。
It was like a landmark time at that momentThat maybe it is a good chance for Hong Kong to belong to China now.
香港民主人士楊錦瑤話：嗰時候佢仲想講，可能呢一個係好嘅契機。香港回歸咗大陸之後，我哋能夠改變大陸，將民主嘅香港帶回去大陸。但係香港嘅民主價值未有影響到中國，相反嘅情況發生咗。最大的變化發生在過去一年，中國實施港區國安法之後，這個對2019年反對引渡條例抗議的回應，這一場的運動導致民主活動人士和警察之間長達好幾個月的對抗，好像是紀念1989年天安門鎮壓民主運動的集會，今年已經不再被允許。
We have to improve along with the development that the Hong Kong policeWill use whatever measures in order to maintain the public order and public safety.
高級警司廖家琪話：佢哋必須要隨住事態發展而改進。香港警方會採取任何措施嚟到維護公共秩序同埋公共安全。楊錦瑤話：其實呢個係羞恥，佢覺得北京係冇面子，覺得你哋做得唔好，我嚟幫你哋做。今年香港修訂選舉法，電影亦都將被審查。港區國安法給予中國廣泛嘅權力。可以逮捕任何參與反政府活動的人。流亡港人許詠婷說，這個在香港和其他地方製造了恐懼。
The biggest change that I've seen is the self-censorship. People start to delete their posts on social media.
許詠婷說，她覺得最恐怖的一件事是自我審查，大家也有一些自我審查，覺得不敢說什麼，不敢做什麼。活動人士遭到大規模逮捕，導致一些香港活動人士逃離香港，包括前香港立法會議員梁仲恆。
I feel that I need to leave, or else I will be in danger.
梁仲恆話：佢覺得佢需要離開，否則佢會有危險。呢位化名徐老嘅人亦都喺度流亡當中，而家喺美國。
其他國家願意收留我們香港人，我們大家去走啊，離開啊。
徐老話：其他國家又願意收留香港人，咁當然就離開啦。一艘船要沉没的话，他们有救生艇，你当然是要上来，是不是？没可能要跟他们一起沉没。流亡民主人士许永婷说，他其实一直都不想离开，单单是想象离开之后永远都可能回不到去香港，这个事实对他来说是非常折腾的一件事。人在美国的许永婷和其他流亡港人将会在海外继续倡议的工作，不让香港变成好像是中国的一个城市。许永婷说，对他来说，他对这片土地是有心结的。香港是沒有一片的土地，或者是沒有一片重新建立的地方是可以替代。香港就是香港，香港人是有擁有這片土地的權利，香港人是屬於這片的土地。一些活動人士說，香港不只是一個地方。流亡活動人士徐老說，不要這麼留戀香港，因為香港不是一個地方，是一個人，人才才最重要。武器沒了可以再做，裝備沒了可以再買，陣地沒了可以再打回來，但是唯獨人死了是不能夠復生。流亡的香港民主人士說，他們會繼續進行保護香港文化和香港人的運動，不被中國同化。美國之音記者的報導。
一份最新的研究報告說，北京針對海外維吾爾人的迫害行動已經遍及全球接近30個國家， 主要是因為這些維吾爾人所在各政府恐懼北京的威力和影響力。報告撰寫人表示，要解決跨國迫害的問題，迫切需要這些相關國家政府的合作。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林森發自華盛頓報導。
華盛頓非營利機構阿克蘇斯中亞事務協會上個星期發表了一份研究報告，這份叫做《維吾爾族跨國迫害的新數據庫》，研究和分析了來自1997至2021年3月在全球28個國家發生的1546宗對維吾爾人的拘捕亦或是驅逐事件。報告顯示，北京跨境針對維吾爾人的攻勢已經在全球眾多個國家展開，從中亞以及南亞快速擴大到歐洲、中東亦或是東南亞國家。愛德華萊蒙是阿克蘇斯中亞事務協會主席，亦都是這份研究報告的主要作者。內蒙表示，獨裁政權針對他海外公民的迫害以及脅迫的現象被稱為是跨國迫害。這份報告是對北京在境外針對維吾爾人打壓活動的最全面的描述。他記錄了中東和亞洲以穆斯林為主的國家的政府如何和北京合作跟踪监视、拘留亦或是遣返那些逃离中国新疆的维吾尔以及是其他的少数民族的穆斯林的情况。内蒙对美国之音透露，他们撰写这份研究报告主要依靠的是公开信息来源，在可能的情况之下试图通过三角化来来源以及是采访在新疆或者其他地方搜集数据的专家来进行验证。内蒙说，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未有人将所有这些数据是归拢在一起，以回馈这一场全球运动的规模、正在发生的地方以及是它如何在过去的很多年的期间里面的增长。报告是要努力做到这一点。布拉德里贾丁是夏克苏斯中亚事务协会报告项目负责人和主要的作者。贾丁向美国之音介绍说，北京使用多种的方式恐吓居住在其他国家的维吾尔族人，包括使用间谍软件以及是黑客行为，以及是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发布针对个体目标的红色通告等等。贾丁通过电邮对美国之音说，自2017年以来，北京压制海外意见的最常见的方法是威胁拘留目标人在中国境内的亲属，在某些情况之下迫使目标人的近亲发表公开声明等等。贾丁表示，在过去的几十年期间，中国反流亡战略所针对的目标人一直是那些政治活跃的人，但是随着2017年以来大规模镇压的开始以及新疆拘留营的冒起，这种情况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之后中国开始将目标对准他们敏感国家名单上面的任何维吾尔人，而这些国家大部分都是穆斯林人口为主的国家。根据这份报告，早在1997年巴基斯坦政府就曾经驱逐过14名被中国政府指责试图分裂新疆的维吾尔族恐怖分子。他们从巴基斯坦东部和中国的边界被遣返回中国之后，已经全部被执行死刑。维吾尔跨国迫害报告的作者之一贾丁对美国之音表示，跨国镇压维吾尔族所涉及的主要国家都是穆斯林人口占多数的国家，譬如是巴基斯坦、埃及、沙特阿拉伯以及土耳其等国家。在这些国家当中，有一些国家对弱势少数群体没有任何的法律保护措施和政策，或者他们的法律体制往往是软弱无力，而且容易受到政治以及是政府的干预。雅典说，这个情况使到中东地区成为中国政府全球恐吓运动的活土。贾丁表示，最明显的一个例子是2017年在埃及有数百名新疆学生被召回中国，其中有好几人在自愿回国之后没多久死于中国警方的拘押当中，其他的一些人则是被埃及安全部门拘留或者是逃往土耳其。贾丁表示，随着中国反恐人民战争的开始，即使是政治上不活跃的维吾尔族亦都成为了中国政府的目标。这份研究报告发现，中国政府之所以能够成功地在境外针对以及是迫害维吾尔人， 好多嘅情況係因為呢啲嘅維吾爾人所在各政府害怕北京嘅威力以及影響力。阿克蘇斯中亞事務協會嘅主席內蒙認為，當前世界各國嘅當務之急係去對抗中國政府對維吾爾族人民嘅種族滅絕行為。雖然國際社會響改變中國新疆境內正在發生嘅情況嘅能力十分有限，但是世界各国有更大的能力阻止中国政府使用跨国迫害的手法。报告的主要作者假定对美国之音话，这些国家这样做的主要动机往往是机会主义者。报告中所述的主要涉事国家往往是与中国有着非常之牢固的经济或者安全联系，以打击维吾尔族人来换取投资、让步以及是军事装备。假定认为2013年中国一带一路的倡议启动，使到中国在全世界很多国家甚至包括在土耳其等国家都拥有巨大的影响力。而这些国家曾经同情维吾尔族人的事业，但是随着他们与中国经济往来的加深，亦都开始越来越压制维吾尔人的活动。该个报告的主要作者之一的内蒙表示，鉴于目前中国在这些的相关国家的影响力的提升，要解决跨国迫害的问题，迫切需要这些相关国家政府的合作。莱蒙说，各国政府可以拒绝引渡维吾尔人，因为他们很可能受到酷刑以及虐待，而将他们遣返回去将会违反国际法。各国政府可以增加难民以及移民的配额，以便为那些逃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步行的人提供安全避难所。内蒙仲表示，各国政府仲可以限制迫害推动者网络，其中包括用来监视以及骚扰维吾尔族人的科技公司，以及作为中国政府统一战线一部分的海外华人团体的组织。这份报告研究是显示，虽然在一些比较自由以及民主的国家当中已经有了朝着这些方向发展的进步，但是绝大部分中国政府针对维吾尔族人的行动却正是发生在穆斯林国家。所记录的1546宗的案件当中，有650宗发生在中东国家。内蒙说，这些国家是需要认识到这一点，中国政府正在对穆斯林发动一场攻击，所有关心世界宗教困境以及是信仰人权以及宗教权利的人都应该是声援那些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受到压迫的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
中国房地产大亨潘石屹将 SOHO 中国打包贱卖给美国私人股权投资公司黑石集团，终于基本清空了国内的资产，证实了较早前潘石屹要走佬的传言。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发自华盛顿报道。
连日来中国官方财经新闻和网上一片不要给潘石屹走佬的呼声，这都是继2015年中国舆论呼吁不要被李嘉誠走佬之後，首位內地民營大佬顯現跑佬跡象，搞動輿情。潘石屹一再否認他要走佬的傳聞，但是他為何破釜沉舟急於清空國內資產呢？如今內地畢竟並不是當初的香港，潘石屹能否成為平安撤離的李嘉誠第二呢？為什麼進入習近平新時代之後，中國民營大佬紛紛走佬、躺平甚至入獄呢？北京之春榮譽主編胡平表示，潘石屹等商界大佬的投資行為就是中國政治形勢的風向標。
這幾年隔三差五的我們就會聽說有人說潘石屹要跑路啊，這一來是潘石屹有些舉動使人猜測他要跑路啊，二來也是很多人自己設身處地覺得今天中國的這個形勢對民營企業家不利，那么36计走为上，所以他们就推测潘石屹要跑路。
胡平话：呢几年隔三五时咁样，大家就会听好多人话潘石屹要走佬。一嚟系潘石屹有啲举动，使到人猜测佢要走佬；二嚟亦都系好多人自己设身处地，觉得今日中国嘅形势对民营企业家不利，36计走为上着，所以佢哋推测潘石屹要走佬。意思就系、是、如果我系潘石屹，我就要走佬。 本来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之下，资本家改变投资策略，昨日投资这个地方，第二日又投资另外一个资产，本来就是很平常的事，但是在中国就是有些不一样，因为在中国这些民营企业家的投资行为可能成为一个风向标。就拿潘石屹的情况来看，就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如果潘石屹要走佬，就证明中国的经济形势，尤其是政治形势不好。如果传言成真，潘石屹果然走佬了，就进一步证明中国的形势不好。如果潘石屹想走佬结果没走成，就更进一步证明中国的形势更加不好。当然潘石屹引人注意的就是他同时仲兼有中共知识分子的身份，这亦都是大家对他的走向格外关注的原因之一。到目前为止，关于望京苏豪和外滩苏豪的交易能不能够如期完成，还是不是那么清楚。另外他已经有相当大一批资金转移到了海外，但是还有一些在国内的。这些资金他是不是打算将他都转移到国外呢？如果他有这个打算，能不能够实现呢？作为他本人是继续留在中国，又或是移居海外呢？这些情况都不是很清楚的。但是作为一个风向标，他的走向以及下一步中共当局会采取什么的反应，这些是值得大家关注的。而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就认为，潘石屹的抽身是来自于他对习近平的政治担忧。
首先呢，潘石屹作为一个商人，那他的行动的逻辑当然是跟经济动物的行动逻辑是有关的。那么这里边呢，他之所以他的经营行为引起国内的媒体的尤其是刚才也讲到这些左翼人士的这些关注。
夏明话，首先潘石屹作为一个商人，他的行动逻辑当然跟经济动物的行动逻辑有关。他的经营行为之所以引起国内的媒体，尤其是左翼人士的关注，是因为他的经济行为的逻辑和目前中国政治发展的逻辑发生某一些不合，或者甚至有一种挑战当下政治逻辑的运行。因为大家都知道，房地产在全世界任何地方都是跟政治密切相关的，在美国也是这样。就好像特朗普作为一个房地产大亨，大家看到突出地表现出房地产，包括今天的佛罗里达房屋的倒塌等等，政治权力、地方政治和房地产是结合得非常之紧密的。在中国，尤其是中国土地国有，所以中国的房地产开发商，他的整个发财和权力是结合得非常之紧密。他的整个行动的逻辑，当然他们有更敏感的政治嗅觉，捕捉到了权力发展的变化。另外，苏豪中国在英文里面，本来苏豪是因为大家在纽约这边有条街叫做豪斯顿街，豪斯顿街以南叫做苏豪，就是 South of Houston。 但如果将它放到中文的意境，就是说收获中国。潘石屹和他的妻子张欣在过去20年，也就是90年代到现在，可以说是比较成功地在中国获得了大面积的收获。目前基本上是收获期已经过了，尤其是从2013年在美国收购通用公司，持有他们 40% 的股票开始。这个时间点非常重要，因为习近平在2013年完全上台之后，对习近平的政治当然就是有某一种的担忧，所以他觉得他今天完成了完全的华丽转身，或者成功地抽身走人，当然是过去近十年发展的结果。中国绝大多数民企大佬都是在1990年代掘到第一桶金，在江珠胡温时代发家致富的，到了2012年进入习近平时代，尤其是在2017年进入习的第二个任期之后，民营资本的萧条期开始了。马云、柳传志、王健林、孙大五等一个个如雷贯耳的名字，一位一位叱咤风云的商界大佬或急流勇退，或者身败名裂，或者身陷囹圄。北京之春名誉主编胡平表示，中共并不是要打倒民营企业，但是中共建政之后类似的情况已经在过去发生过了。胡平说，确实今年出现的情况表明中共最高当局政策的一种变化。当然中共当局并不是要打倒民营企业、民营资本，但是他确实要打倒这些冒尖的民营资本家，而这种行为本势必会影响民营资本的发展。这些在中国的历史上亦都时常有这种的情况，每当经济搞得很差的时候， 他没办法不引入资本主义来到缓解形势，而当经济形势一旦好起来，专制的一派就要趁机加强政治上面的控制，然后再去打击民营资本。这些在过去的历史上面屡见不鲜，今天大家看到的只不过是一个类似的循环。很多人将习近平看作是一位原教旨共产主义者，这些并不是说习近平了解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而是说他和毛泽东一样执着地相信共产党的消灭私有制的初心，他和邓光湖的确不是一路的人。纽约城市大学的夏明认为，今天的习近平已经陷入到一种政治上的癫痫症当中，而他想要去挑战市场的权力。夏明说，在习近平的政治经济学里面，或者在中共的政治经济学里面，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抢占制高点，到底是国家权力来到控制经济，因为是由市场经济来到同政府形成某一种的分权。当中共得势的时候，他就会打击帮助他的人，当他在走投无路的时候，他就会千方百计向其他的人示好，寻求其他人对他的帮助。他缓过气之后又会忘恩负义。今天讲的习近平的所谓不忘初心，其实就是陷入到绝对主义意识形态的狂热政治的癫痫症。目前对于中国政府来讲，很重要的是在于他的权力面临越来越复杂的经济生活，越来越庞大的市场的权力，他感到非常之棘手。以上是美国之音许波的报道。
中国在美国欺诈性抢注商标取消补贴，是不是就能够杜绝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今年三月中旬，美国霍奇森劳斯律所在为他们的客户做定期注册商标维护检查的时候，发现可疑的情况。美国专利和商标局系统当中出现了一个客户从未提交过的新商标的申请。该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兼知识产权律师尼尔·弗里德曼对美国之音说，在检查文件在系统当中之后，他们看到客户的姓名和地址是正确，但申请的是上面列出的联系方式是假的。他随即向美国专利及商标局提出申诉，报告这宗商标申请欺诈事件。美国专利及商标局公开的相关信息显示，这个欺诈性的商标注册的申请人来自中国，他使用 QQ 邮箱作为联系人的信息，并且挪用美国律师的名字来到签名提交申请。美国专利及商标局在调查当中还收到其他美国企业的类似的申诉，并且发现这个中国申请人还虚假冒名申请了涉及其他美国企业的10个的商标。美国专利及商标局商标专员办公室随后向这个中国的申请者发出要求说明理由的命令，并且今年五月最终作出终止涉案商标申请的程序，永久禁止该申请者向美国专利及商标局申请商标的制裁令。所幸弗里德曼和他的客户发现问题的时候，那个虚假商标才刚刚申请没多久。弗里德曼说，如果遲些發現或者是申請程序已經更進一步，他們雖然能夠向美國專利及商標局進行補救，但是欺詐者可能造成的損害就未可知。來自中國的欺詐性的商標註冊並不是新的問題，近年來中國企業申請美國商標數量的激增，以及隨之而來的不以使用為目的的惡意註冊和欺詐性註冊已經引發一些的擔憂。美国专利及商标局的数据显示，来自中国的商标申请数量在2013到2017年是激增1264%，从5到5000件暴增至76000多件，而且这个数字往后还是不断攀升。据纽约大学法学院知识产权法教授巴顿·不比的统计，在2020年美国专利及商标局收到来自中国的商标申请达到171000件，相当于每四个新的申请当中就有一个是来自中国。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知识产权小组委员会资深共和党成员北卡罗来纳州联邦参议员汤姆·蒂尼斯在2019年曾经指出，他担心来自中国的商标的申请正是导致这样一个局面，欺诈性的商标不断出现，是阻碍合法美国企业和品牌持有人获得商标，影响他们保护和推广自身的声誉。加州圣何塞天华律师事务所律师蔡晶明认为，亚马逊等电商的发展是来自中国的商标申请大增的原因， 他對美國之音說，隨著中美貿易增加，電商的增加，這個是他能夠看到的主要因素，而且亞馬遜越來越重要，他要求商家註冊品牌。他說他一些客戶就是為了在亞馬遜上賣東西需要註冊商標。據電子商務分析機構市場脈動的報告，在亞馬遜的暢銷的商家當中，中國買家的比例從2016年5月的 11% 上升到2020年年底的 42%。 商家如果擁有註冊商標，就有資格加入亞馬遜品牌的備案計劃，讓他們的品牌獲得更多的保護，產品更易獲得用戶的信賴。不過，長期研究商標法和有關問題的畢比教授認為，電商平台是一個主要因素，但相較來講，中國的補貼政策是中國企業大量申請美國商標的更加主要驅動的因素，並且在一定程度上助長了欺詐申請行為。在過去十年裏面，為了鼓勵發展自主品牌和品牌的創新，中國多個省市都出台相關的扶持的政策，支持中國企業在中國國內和境外註冊商標。對於境外註冊商標，補貼額度是每成功註冊一件幾千人民幣不等，還有些是報銷部分註冊的費用。比如深圳從2013年開始向在美國等單一國家取得註冊商標的企業提供每件5000元的補助。深圳在2019年調整了相關的規定，將每件的補助金額降低到1000元。不過，中國其他的城市仍然有高額的補貼，例如北京市2019年年底發布的知識產權資助管理試行辦法規定，在單一國家獲得註冊商標的最多可以獲得5000元的資助。這些補貼往往是高過250美元，約合1600元人民幣在線提交商標申請的費用。美國專利及商標局2015年是曾經將費用調低至225美元。畢比對美國之音說，中國一些企業家看到補貼金額是高過申請商標的費用，因此他們想要套取差額賺取利潤，這一點是說得通，他們試圖利用這些補貼的項目可以理解。但是負面影響就是專利及商標局現在充斥著各種欺詐性的申請。美國專利和商標局亦都注意到這些問題，這個聯邦機構在今年1月發布中國的商標和專利非市場因素對申請趨勢和知識產權制度的影響的報告當中說，中國政府的補貼和惡意申請是從中國湧入大量專利和商標申請的主要因素。報告還說，自從中國各省市開始對境外商標註冊提供補貼之後，美國專利及商標局亦都經歷了來自中國的欺詐性商標申請數量的大幅的上升。根據美國聯邦商標註冊的規定，申請人必須證明商標在美國境內有商業用途。畢比說，來自中國的一些商標的申請，從提交的商品的樣本的圖片當中就可以看出帶有欺詐性質和可疑的使用的訊息，因為圖片是有 P 圖的痕跡，或者是圖中商品上的商標並非原始存在，而是後來移花接木的。來自中國的商標申請有多少是欺詐性的，或者是有多少是因為包含這個虛假的訊息而被拒，美國專利及商標局沒有發布相關的數據。截至發稿為止，美國專利及商標局還未回覆美國之音的電子郵件的問詢。畢比和同事就2017年來自中國的服裝類的商標註冊情況做過一個抽樣的調查，發現在這些申請當中約2/3包含虛假的樣本的圖片，而這些欺詐性的商標申請之後有約60%進入公示的階段，並且是約有39%最終獲批。如果將抽樣的結果置於全部申請當中來看，畢比認為在美國專利和商標局註冊在案的來自中國的商標當中，估計目前有15%到20%是欺詐性的。他說美國面臨商標資源枯竭的問題，幾乎所有英文單詞都已經被註冊了商標，現在即使是造詞或者是用任意的字母組合做商標，都有可能出現已經被註冊了的情況。他說來自中國的欺詐性商標搶注令到這個問題更加嚴重，而且損害美國甚至是中國合法企業和商標持有人的利益。他說對美國企業和全球企業的總體結果就是，中國的欺詐性商標註冊阻礙合法企業為他們的產品找到更好的品牌的名稱。這個影響目前還是溫和的，但是每一年他們都是看到影響的顯著增加。這個不單止不利於專利和商標局，亦都是不利於眾多持有真實註冊商標的優質的中國的商家。美國之音記者莫宇在華盛頓報導。
听众朋友，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